现在就让我们以最虔诚的心、最恭敬的心，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今天的助讲者。
大家好哈，这里是老师的举手，好不好？我看有几个老师。啊，老师好，好，谢谢哈。其实今天哈，这两天心里面比较疲惫一点啊，精神也没有那么好，不过还是得讲啊。但是我们了解这个现在这个青少年的问题啊，是相当的错综复杂，相当的严重。有一次啊，我到派出所去查勤，结果看到一个小朋友，不是小朋友哦，十六七岁了，不能算小了。结果呢，手铐，看到手站在背的后面，我一看，大概手都被绑起来了嘛，一看是被手铐铐在那个椅子上面，那表示他是一定是现行犯哦，哦，一定是被警察当场逮到的，哦，人赃俱获的，现行犯了。才用手铐把他铐起来，怕他跑掉。结果他爸爸妈妈跑进来了，很生气哦，那个脸哦都变脸了，又想揍他又不能揍，警察在旁边，要打他一起，他不可以打，凌虐犯人哦，虽然你是你的孩子，不能打的，我们警察都不能打人了现在。结果呢，他爸爸妈妈很难过，这个偷车的，所以青少年犯罪里面窃盗犯是占着比例相当的大，相当的大。小孩子经不起物欲的诱惑，哦，这个一机车也要，这个半新旧的也要一万两万三万块啊，不一定啊，看你多新多旧啊。新的又买不起啊，爸爸妈妈的零用钱也没给那么多啊，所以这个小孩子的问题蛮多的，这是偷窃一个行为哦。那其他的不良的行为有太多太多，太多太多了。哦，另外一个也是看到晚上十二点多去查勤，这个学校的学校是好学校哦，刚刚那个学生是。普通的好像很差的学校了，这个学校是有名的，非常有名的学校，在台北市。虽然没有被上手铐，因为他是被检举的，函送法办哈，没有像那个现行犯那么严重，但是人家有举证啊，告他说他偷我的车子啊，一查有这个现象啊，所以就把他写起来做笔录啊，随着这个函件到地检署去报到，然后再释回，可能不会受押了，没那么严重了。结果呢，他爸爸妈妈傻傻地站在那里。我说你们是他的父母啊？对啊，我看他样子是很难过，看起来蛮善良的，孩子也很会读书，要不然怎么考到那么好的学校呢？但是孩子的脸相哦，看起来好像不够福报，没有福啊，不好奇啊。哦，有时候我们看小孩子有没有福，有福没福看脸就知道。哦，像我是没什么福报的人啊，看起来就 不怎么样。哦，这个小孩子一看没什么福报，年轻人，危险的十七岁，很麻烦。为什么他会去偷人家机车，也是偷车子的？因为他要交一个女朋友，要去飙车。哦，这个飙车的风气很兴盛啊！哎，他们我们前面飙得快，后面就抱得紧啊！哦，这种找刺激啊，好像。结果我跟他爸爸妈妈讲，你这个孩子的福报不够哦。为什么？我说你有没有听过了凡四训、家庭四训呢？啊，有是有啊，听了一遍两遍了。我说不够的，起码听二十遍以上，你才会知行合一，知道才会做，不敢说做到，至少你会去行。光说不练，天桥的把式，所以说说一丈不如行一尺吗？啊，所以行是很重要的。我说你这样子好了，你这个儿子啊，现在啊。移送法办，哦，增送京官处，部位军政中，送匹观音力，众愿悉退散嘛。普门品读过哈，对不对？他是打官司啊，你就好好帮他修福报，好好的教他念，自己也要念啊。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再念一念，自尽其意，那不是更好吗？官司这个化解掉了，这个冤气啊，哦，就会业障也会消掉的。你用这个方法比你在愁眉苦脸找律师有用啊，真的是这样子。各位佛教徒应该相信这个道理吧。普门品各位读过吗？应该读过吧。这几句话，增送京官处，打官司经过警察，经过检察官，经过法官，不是京官处吗？哦，所以说要多念，认真的念。那要帮他修福报，这时候帮他多做功德啊，哦，这个孩子正需要的时候你要帮他赔福报。一个孩子的福不够，父母懂得这个道理，因为小孩子他不懂啊，现在学校也没有教这一套啦。什么叫做培福？听都没听过。培养福报啊，有没有听过？ 老师，你们听过没有？没有，难怪现在小孩子没有福，赔不起来啊。所以说问题非常的严重。现在学校教育说实在的蛮贫乏的，也蛮值得改造的。这个教改教改，可是他没有请我王警官给他建议一下怎么改，用那一套改我看很难，非常难。你是形式上的改，制度上的改都已经来不及了，主旨一偏了，战略一错误，你战术再怎么用上运作，那个效果不佳，对不对？像打仗一样，你大战略错误，你战术再怎么样用心，那个效果很难挽回战局的失败。所以人家说教育失败，对老师好像有点不太恭敬。教育失败，警察痛苦呢，治安败坏，一定败坏的，这是恶性循环，理之必然的现象，一定的道理啊。所以这个问题啊，我经过这个十年来的观察，十几年了，十三年来了，我走过100多个中学，国中，国中为主，高中也有，大学专科是比较少去了，如果请的话也会去啊。关怀青少年心理专题讲演，你不能说他，我来这里给你犯罪预防宣传，哈，好像你说我是罪人，你是警察来给我预防一下，给我打预防针，是不是？他心里面也斗多啊，你怎样不会倒谈的。所以这种方式，警方这方面的作为应该改善改进啊。关怀青少年心理啊，专题这个系列演讲都可以啦，这样子互动起来比较没有那么多冲突或者是心理内心的矛盾，这个很重要。但是警察这方面的研究好像不太够啊，我一天到晚这个表演作秀啊，很少有跟进的，也没有报名的，这一点蛮遗憾的。啊，刚刚讲到这个学校的这个教育问题，培福不懂，不但了家长要替这个学生培福，这是家长的问题啊，老师要培福也可以，不是不可以，教他做人的方法。现在的教育缺乏做人的道理，各位有没有感慨啊？什么叫做做人的道理啊？三字经讲得很清楚，天地人约三才，哦，这个道理很深哦。人顶天立地，跟天地并称三才，才能的才啊，三才就是人不是普通的动物，是万物之灵，他有智慧，他有人格，他有人性，你把他这方面的发挥升华，才能够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功德。所以人可以天地并称三才，这还得了？所以三字经没有读啊，只会用出口的三字经骂人去了，这个问题很麻烦。所以教育，我们儒家的教育讲至于道，济于德，益于人，游于欲，我们现在的教育宗旨没有这四项，只有顶多一项游于义，哦，专业知识科目的传授，那是很多很多啊，多得大家受不了了，没有办法吸收了。所以书读的越多，说不定问题越多，各位有没有听过？哎，我就碰到我的有某个老同事，我的老大哥啊，他说，哎呀，我是做牛做马，长了60快的退休了，还替儿女这优秀。哦，你几岁啦？我说是不是十几岁？他没有，都30岁了，娶了媳妇还要我来养啊，啊，女儿也嫁不出去啊，书读的太多了，博士班呢，这他伤济了，有一阵子他个派去，好像有点精神分裂或者精神衰弱的现象。书读的多，并不见得懂得方法，这样子容易产生精神上的疾病哦，所以很多硕士博士也会得到这种病哦。文明越发达，这是文明病好像哈，其实现代的读书方法和古代的读书方法不一样。现在的读书方法就像胡适讲的呢，文学有如金字塔，先要广博，后要高，对不对？后要精啊，这种方法跟我们古代的教学方法刚好背道而驰。我们古代的教学方法是先要专精，然后才能够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才能够博学多闻，所以教育的方法一错，哎呦，问题就来了。现在老师在学校有没有教学生读经呢？有没有？至少《论语》要读吧？没有啊，《论语》是做人的根本道理， 啊、哦、处事的这个政治哲学，人与人的互相互动的关系，人际关系的和谐，《论语》是非常重要的一本经典，儒家的经典，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大根大本的命脉所系。所以宋朝的宰相赵普说，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，半部就好了，不要太多了，其实一章就够了，《论语》有20篇，一篇就够做了，一句都有用，终身奉行啊。不要说什么颜渊讲的啊，非礼勿视，非礼勿听，非礼勿言，非礼勿动，哎呦，就跟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一样，16个字就解决问题了。问题有谁去了解这个道理啊？现在青少年朋友，不要说青少年朋友，连我们也是一样，眼睛乱看，不该看的也看，糟糕了，心灵遭受强烈的污染。生活在我们这个大时代的环境里面，是幸福呢还是悲哀呢？是痛苦呢还是快乐呢？是烦恼呢还是清净呢？各位想想看。哎呦，真是污染到极点呐、啊！现在的小朋友们真是不幸生在现在，真的，我不是跟你说好话，真的不幸哦。现在是佛的末法，乱七八糟，妖魔鬼怪全部现形啊。妖魔鬼怪不是长得很恐怖的样子哦，它是很可爱的，让你着迷的，就是妖魔鬼怪。你看看电动玩具、电子游乐器，哦，一大堆都出来了，电子机什么玩得一塌糊涂，他书还会读吗？读不好了。我不晓得各位读过有一本书叫做《弟子规》，是儒家的《论语》的三字经，有没有读过？至少听过嘛，《弟子规》里面讲得很清楚啊，非圣书秉物事，必聪明坏心智，并不是圣贤的书啊，不要看呐、啊，坏聪明啊，把我们的聪明智慧啊都毁掉了，必心智啊，我们本来心智心都可以，这个心性方面的功夫，只要修得好的话，都可以成佛、成圣、成贤，哦，人皆可以为尧舜，儒家都这样讲啊，聪都把它毁，把它污染掉了，把它压下去了，让它不能够成长。所以说现在的圣贤几乎找不到了，是圣读，你看我们教学的方法讲得很清楚、哦、书不能随便乱看呢，非常的严重的污染呢，那叫做精神的污染、心灵的污染。我们现在哦，尽量买书给他看哦，什么参考书一大堆哦，你看看我家里面就这样，那人这方面认为他小孩子要立志从书，哎，给他看，我问他看得怎么样啊，女儿，看得胡思乱想，答案就是这样子，好像是看得很有兴趣，看得最后胡思乱想，里面的书你没有检查过，里面很多问题啊，有的是抱了糖衣的毒药在里面呢，它有90%是好的，有10%是坏的，我看你怎么办。所以现在的书最好少碰为妙，尤其是现代人写的书少碰为妙，不得已教科书没有办法、啊、以经典为标准那就对了，至少以儒家的经典为标准嘛，才会做人嘛。哦，不学佛，你学儒也可以呀、啊。儒家也有解脱之道呢，不是光是佛门独有呢。其实儒佛是相通的，没有冲突的。所以我们佛教从印度传到中国来，哦，是我们皇帝去迎请过来的，迎请来的，很恭敬的心去迎法、迎请法过来我们中国。东汉明帝的时候。所以那时候就建立了两套的中国，有了两套的教育体系，一个叫做佛陀教育部，叫佛寺啊，佛寺，那寺是这个政府下面一级的办事机关呢，叫寺，就像那部会一样，白马寺，那洛阳白马寺，对不对？鸿胪寺卿，你看这个寺卿啊，就等于是部长一样啊。所以寺是不是庙呢，不要搞错了呢，那是政府的一级办事单位，相当于现在的部会那么大的这个单位，那么高的阶位。所以各位要了解我们中国的这个来龙去脉、历史渊源。因为中国皇帝相信佛法，知道西方有圣人焉不教而治，孔子讲的，他就做梦梦到佛祖了，金光闪闪，他就问那个钦天监，此梦是何意象啊，有什么警示啊，有什么预兆啊，懂得天文立象的人就说，这是西方的释迦牟尼佛圣人啊， 啊，应该跟他有缘，要请他来这里。啊、他的教化啊已经灭度掉了，他教化还在，在印度，我们把他请过来，在西域。皇帝就派了蔡英等18个大使去求，去求啊，把色摩腾、祖法兰两大法师引请到洛阳海。那个驮经的白马就啊，纪念这个白马，就把它立个寺叫白马寺，来招待这些西域的出家人。啊，一翻译经典都来了，这佛教这样子传过来中国的。所以有佛陀教育部，有皇帝亲自提倡，所有的寺庙建造跟皇宫一样，因为大家很天高皇帝远啊，大家很羡慕皇帝啊，对不对？看到皇帝的皇宫，这个很大家想进来看一看，达到教化的功能了。所以佛教里面很多表法都是艺术，都是教化众生，都有很深的教育意义在里面含藏着。那有宰相提倡是礼部啊，叫做孔子教育部。就中国两大啊，这个教育思想就在这里面了。2000多年来，从东汉那里开始，中国能够延续到现在，中华民族也没有被在这个世界上消失掉，就是靠着两大的文化支撑，互相融合、互相的这个互补来教化人心。这样子的呢，我们现在为什么这个犯罪率那么高？哦，家长对孩子的教育方面的头痛。给人家去教，糟糕了。可是根本一崩溃的话，我们要溯本救援，从哪里开始？从五四运动造的恶因。我们民国初年五四运动，因为我们自己觉得自己很好像很不行了、啊、自卑心啊，民族的自信心丧失掉了，因为清朝末年比较衰微，哦，这个外国人的侵入我们中国，所以自尊心丧掉了，就崇洋媚外，打倒孔家店，废除读经的读书方法，要学新潮，学西洋的这个科技文明，这样子搞下来的。所以我们中国的这个儒家的思想就被破坏掉了，做人的道理也就被破坏掉了。70-80年造的恶因，我们现在正在尝到恶果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愈振乏力，哦，怎么头痛的要命，孩子是一年不如一年，跟黄鼠狼下耗子一样，一代不如一代，哦，好难教哦。新兴人类不要以为是新鲜啊，真不好调教啊。就像地藏经讲的一样啊，其性刚强，难调难服啊。哎呦，现在的孩子你不知道啊，你不敬师尊啊，你要知道啊，下面四个字很难听哦，天诛地灭啊，误人子弟啊，我们千万不要误人子弟啊，下面四个字也难听啊，男盗女娼啊，哦，这是谁写的？是清朝的这个年羹尧。年羹尧这个人很不好教啊，大将军呢，对不对？他爸爸要请那个西岐教授，被他气跑了好多个。结果有一个老师很厉害，文武全才。哎呀，他爸爸很敌敬这个老师哦，也希望老师用心的教他这个孩子。写的这个四句话，在这个西厢房上，那个西岐上面，这个连上房子那里，老师住的房子那里，写的这个四句话。啊，我一定还是要尊重你。但是你也不要误我的子弟啊，要好好教啊。这四句话是我们中国的传统的对老师的尊敬，还有对我们子孙的啊儿女对老师的尊敬，提醒他们。所以不能随便当老师啊，老师的责任很重啊，不是说我来这里赚钱哦，领薪水，不是这样子的，那是神圣的事业啊，聚天下之英才而教之啊，哦，那很快乐的事情啊。当然这不可能全部都是英才了，可是每一个人都有佛性，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本性，都是善良的，哦，都可以教导的，不是不可以的。我们要用心，用方法。现在的教育制度可能没有提醒这些，我们要用心，自然能够领会到一些道理。好教孩子，对你永远难忘，师恩难忘，因为他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老师这么会教他，让他启发他内心的智慧的，让他人格能够成长的健全的，这是很难的。都叫你考试，叫你变成考试的机器。啊、哦，你怎么做？甚至他也不管你，不看你，有的，甚至有的老师教的思想观念都偏差掉了，这非常危险哦。所以讲到这里就有很感慨很多了。我走了100多个学校，你像我王警官呐、啊，你现在年龄也不小了，我都46岁了，再走下去我可能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，体力不够了。到学校演讲是1000人、2000人、3000人、5000人的场次，哎，最高9000人海山国中了，哦，真多。你不好好的演一演，讲一讲，浪费大家的时间，对不起大家。这一演下来的话，哦，体力消耗很大呢。 不是穿这种衣服呢，穿警察制服去呢，这形象要建立起来啊、哦。所以很多人听了王警官的演讲，他要考警察学校，考警察大学。我说你仔细考虑，不要太过冲动哦。警察不是那么好干的，干不好要堕地狱的。真的是这样子。有一天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地狱门前警察多，很吓，很多警察看到你怎么这样写，我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啊，我们在这里站岗站了半天还要站到地狱去哦，我说不是这个意思，你要会站会做警察，功德无量啊，移风易俗啊，精研警学矫正民风啊，警察负有移风易俗的责任呢，是我们警察学校的校歌都有唱哎，真是这样子哦。而且警察的校训是诚实的诚哦，诚者天之道也，诚之者人之道也，诚的这个学问是大的不得了啊，至诚感通啊，佛门讲至诚感通啊，诚能动天啊，儒家讲不诚无物啊，这都非常深奥的。你看李广射虎，汉朝的大将军李广啊，有一天行军打仗的时候看到前面有个老虎，哦，他一看糟糕，老虎会吃人啊，不如我先把他射杀掉，瞄准拉弓张箭，咻，一箭射下去。在他拉弓张箭的时候，只有个念头，不是你死就是我活，非常的专心。一箭射下去，结果箭穿石头，一看不是老虎是石头呢。哎呦，我的天哪，深了一半了那个箭。说我怎么有那么大的神力呀、啊？哦，他也开始有骄傲了。哦，怎么那么厉害我？再来一次，再一箭射得上，射不进去了。再来一次也射不进去了，为什么？你心里有杂念有分别了，就不是至诚心。曾国藩，清朝的这个中心名臣叫曾国藩，这个是伟大的人物，道德学问都是很好，施公对清朝都很有贡献，平定太平天国之乱，挽救苍生。这个人在读书斋里面笔记里面讲到，一念不生之谓诚，哦，这个难哦，就是没有一个妄念叫做诚。你看我们天天在念经念佛，有没有妄念呢、啊？自己想想看，有没有诚啊？哦，我好虔诚哦，不诚，打妄想那叫做分别哦。那念头好多、哦，你不念经不读经，你不念佛，你不知道自己的妄想有多少呢？吓死人哦！那个照妖镜一现出来，哇，我的天哪，怎么搞的？我胡思乱想的。所以读经是佛门必修的功课啊。但是他有方法的啊，古代的老师教人学生只教一部经的，不叫你读太多，太多又搞砸了。所以贵专，教之道贵以专啊，三字经讲的、啊、教之道贵以专。我们现在学生的教学方式是博而杂，又广博又杂乱，所以他那个清净心不能现前，他的诚恳心拿不出来，他的分别心，他的比较心就特别的重，他的排他性自我心就越来越强，就是这样子嘛。所以教学方法是严重的错误，从小七岁到六岁到十二岁是电脑最记忆黄金时段，你教他学那么多东西，样样通样样松啊，一样都拿不出来，你不如教他好好的读诵经典，等到你国中，嘿呦，那真的是高速公路上去了，好快哦，那速度一看就懂，你老师一讲他都知道文艺知识，你要有读诵经典的六年的这个基础，那就不得了了。所以现在很多人提倡儿童读经班，各位你们要真的都老师你真的会的话，你课外读物就叫他们用儿童读经训练几个，你能够150-140个里面30个里面你训练出5个，你就功德无量了，将来就是中华文化命脉的继承者。你要这样想啊，可以培养几个，用点心，老师每天花个20分钟盯着他们读一读啊，他读的时候你可以做功课嘛，你也可以练习练习。学而时习之，不亦乐乎？教学相长就在这里啊，这个很重要，很重要。所以我那小孩子啊，开始背诵《太上感应篇》《文昌帝君印之文》《弟子规》。了凡四训是稍微长了一点，2-3000字的比较长哈、哦。中国的传统的家训就是印之文，《太上感应篇》。这是几百年来中国的家教的基础，就在这2-3篇因果报应的这个经典里面，这是道家的经典，还是可是跟佛家没有冲突呢。 中国的佛法能够那么兴盛，就是因为有儒家的基本学问、基本的做人道理和道家的基本的因果报应的这个思想，加上配上佛家的这个更深奥的学问，因果在里面，完全没有冲突。不过道家和道教是不一样的，各位要搞清楚啊，不一样的。所以要了解现在的人心为什么那么堕落，为什么那么乱，为什么那么不信因果，问题就是在这个教育的制度已经破坏掉了，教育的内容很贫乏了，人不知道怎么样去学做人的道理，这是我们现在最大的危机。不要说我们这个现在中国或台湾，你要哪个是全世界都不相信的，现在就是佛说的末法非常的可怕。现在是地球村的思想，不是台湾的安定，中国的安定当然台湾中国的安定可以影响全世界，这是真的，因为中国人占世界的五分之一，世界全世界的众生五分之四以上的众生，甚至超过这个比例都在造恶业，我们这个环境会好吗？我们这个世界会太平吗？会风调吗？会雨顺吗？要知道医报随着正报转哦，人心不安，人心造恶，整个世这个天气就产生异常现象哦。所以现在很热，对不对？特别热，以前都没那么热过，会热死人的。要冷就冷得要命，夏天还给你下冰雹，听过没有？还给你龙卷风都来了，地震也来了，灾难频临啊，天灾人祸知多少啊，灾难何时了啊，哎呦，我看没完没了哦，越来越严重。就是讲到这个人心的问题，我们如何能够挽救人心呢？小孩子不懂事啊，没人去教啊，教的人也不懂啊，怎么去教呢？所以我从小就自己的孩子自己教，学校你去学学校的，我说小弟你在学校有没有乖乖的读书啊，他说有，有没有背经啊，有，有没有跟同学讲脏话你有没有听啊，不听，我心里念阿弥陀佛哦，那就对了，嗯，很好，不受污染，知不知道？知道，知道。小孩子小学生就要这样教他，耳濡目染，耳提面命，天天叫他谆谆教诲，他就习惯成自然了，你一个念头一个动作他就知道你想什么意思，哎，他就很服从的。小孩子有胎教啊，所以儒家的教育是始从胎教，幼教虽然很重要，胎教比幼教还要前面更重要，事半功倍是胎教啊。哦，我们现在教孩子现在是从问题的表面上去解决问题，你解决不了问题的，越解决是越烦恼越痛苦，好像用了很多力量收的效果是微乎其微。所以我非常强调胎教，不是我强调，儒家都强调胎教呢。文王之母太任怀疑文王的时候，目不识不正之色，那个不正的颜色他不敢看了，不看了，耳不听淫乱之声，不该听的话不能听的呢，那音乐不对的话，有这个那个靡靡之音他都不听的，口不出非礼之言，不能讲，随便乱讲话，不该讲的话不要讲，何况是脏话，何况跟老公吵架，不可能的事。所以胎教这个儿子女儿在胎里面母胎里面秉这个天地的这个正气啊，母亲那个慈悲心，这个先天的就非常完善了，所以他一出胎之后资质就特别的好。你可以从有胎教的孩子他没有胎教的孩子一看就知道，这个肉眼可以看得出来的，怎么会看不出来呢？除非你没有智慧，一看便知了。所以这个小孩啊，真的胎教很重要啊。那胎教之前还有什么也很重要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啊，各位啊，儒家讲的夫妻结婚不是头婚啊，就搞错了，是从君子之道，就从夫妇这一关开始的呢。现在的新兴人类结婚，现在的这个年轻人结婚，他怎么结婚的？几乎都是先唱车后补票啊，破坏了整个的婚姻这个忌讳啊。开始就头婚了，生出来的孩子那个说实的先天都很差了，不是夫妻正式合法的法律关系生出来的孩子，你说他会正常吗？他的人格上面就不太正常，他也是犯了规先投胎的，对不对？不该时候来你就先来干什么？他也没办法控制自己啊，哦，没法多啊，就来了，颠倒嘛，起个颠倒响就来了。 入胎了。你看问题很严重，非常的严重。所以青少年犯罪有这样讲法吗？你听过没有？听都没听过。我看给你层层的抽丝剥茧啊，一关一关给你破，这样讲啊才能够真正的打到问题的核心啊。你生出来之后就完了，不能退货了，你说怎么办？爸爸妈妈结婚啊，生子啊，夫妻生子，你当然希望是望子成龙望子成凤啊，希望是越来越好啊，怎么可能希望越来越差呢？不可能，没有这种人嘛。哦，一般人都是喜欢趋吉避凶，希望自己的孩子都很棒，可是所期望的跟所得到的刚好相反，适得其反，你说伤不伤心？当然伤心了，无可奈何啊，就是每况愈下了，就这样子了，随他浮沉了，也没有办法了，就麻木了，又不懂得教，糟糕了，这就是天下大乱的根源。说君子慎之于死啊，开始就很谨慎啊，男女交往发乎情止乎礼啊，不能够随便的。这样子结合的夫妇才是正当的夫妇，还要懂得礼义廉耻四维八德，还要依照寿康保健这个婚姻的。我们有本书叫寿康保健啊，健康长寿之道，讲到很多忌讳，很多都不可以的，很多时辰都不可以。佛教讲六斋日啊，还有很多菩萨的诞辰的日子啊，还有很多很多规矩啊。现在人喜欢这种规矩吗？哎呀麻烦呐，他都不会去遵照这个方法呢，所以很多都错失这种好的姻缘的，自求多福，结果自求多祸。所以生下的孩子有的过动儿童，有的是秀逗秀逗，有的是五根六根不全，哇什么都来了，有的是天性叛逆，你是怎么教啊？教的这个四倍还功还一半而已啊，所以还不如先用胎教，先自己修身，才能够齐家嘛，这是一定的道理嘛。你自己没有修身，夫没有修，妻没有修，一结婚就外面就有另外的女人了。你看我还碰到一个远景，刚刚要准备这个跟这个订婚，结果另外一个就怀孕了，哈哈，你说怎么办？摆不平啊，闹革命啊，这个被长官都难过的要命啊，讲了半天，两个都离婚了，最后不晓得跟谁好。我看到他，你呀，再不修啊，你这个念头再不改啊，你造的是地狱的声音呢，不得了哎！《地藏经》讲得很清楚啊。哦，这个邪淫的果报啊，是什么你知道吗？我问他，他说似懂非懂，好像是很不好。对了，男抱铜柱，女卧铁床啊，铁床地狱啊，真是这样子哦。逞一时之快，不是害百年之身哦，害亿万年之身哦。那个地狱的一天都等于人间的多少年呢？这是不是假的呢？这各种宗教都讲地狱，只是讲的没有那么清楚啦。哦，佛门讲的是特别的清楚哦，你楞严经你看看就知道，地藏菩萨本愿经你看看也就知道啦。因果报应是丝毫不爽的，所以说现代人没有约束，肆无忌惮，所以从小要培养他这种观念，他才会有这个戒慎谨惧的心态，要不然真的是你讲他瞪你呢。哦，现在孩子敢瞪爸爸妈妈还会顶嘴呢，你说怎么办？非常严重，爸爸妈妈也无可奈何，随他去吧。越骂他反弹越严重，甚至离家出走。我看到有一本书叫《太上感应篇会篇》，里面讲到有一个修行人，他在修行忏悔业障，忏悔过去世的这个罪业，这一生所造的恶业，结果有一天他做梦，梦到这个阴间去，他的善恶两部册子，哦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善恶两本册子，了凡四训有讲嘛，啊，魏仲达的那个典故嘛，啊，哦，这恶册子一大堆，善册子就一根柱子那么小，结果一称，哎呦，这个小的善册子怎么那么重啊？哦，那各位听过这个故事没有？因为他自在天下国家，皇帝要兴三山石桥，他建议不要浪费这个物力，哦，节省民力，自在天下国家，利益很多苍生，虽然皇帝没有采纳他的意见，但是他这个善的比重特别的大，因为他是念在苍生天下国家，不是为自己，他那个恶是自己造的哦，一个一个的哦，所以累积的也蛮多的。可是比重一比，嚯，哦，这个善的反而力量大。各位，是《了凡四训》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典故，叫做“大善小善”的典故。好了，这个修行人修了半天，所有的恶的册子都消失掉了，忏悔掉了，就一条没有忏悔掉。哦，哪一条？就是他小时候他爸爸责骂他的时候，他也没有反抗，就是瞪他爸爸一眼。这一瞪爸爸一眼的话，不得了，罪就那么重。不通忏悔耶，我的天哪！各位一听，皮皮刷呢， 哦，这样子还得了啊？以这样的这个标准，上的标准来衡量的话，我看哇，几乎都要堕地狱了。不是开玩笑的，说小孩子哦，服从为父责之本，父母命行勿懒啊，父母命令的时候啊，我们要赶快去做，不要偷懒。父母责须敬听，恭敬的要听，很重要啊。父母呼应勿缓呐，父母叫我们的时候，马上就要去跑去。这个很重要啊，也是《弟子规》里面的几句话啊。啊，希望大家能够了解啊，小孩子现在啊不好教啊，我们要跟他讲道理，叫他读诵经典，自然能够变化气质。读书之所以能够变化气质，就是要读好书，读经典才能够变化气质。而且这个读诵要书读百遍，起码要100遍以上，甚至300遍以上。你不能读一遍两遍就算了，我读了读过那不行的，那一点点而已。苏东坡都讲过，旧书不厌百回读，熟读深思只自知，读你千遍也不厌倦。佛门的经典可以读你万遍会更欢喜，法喜充满啊。所以说各位要了解这个道理，经典是它的摄受力量，它有摄受众生的力量。再好的四大名著，中国的这个小说，再好的小说，这个《三国演义》啊，这个等一等的哈，这个再好的小说《西游记》啊，你看到10遍你就不想看了，没有摄受的能力了。所以各位要了解，经典有摄受的能力很重要。所以我劝大家啊，我曾经劝过一个，趁很多人读《了凡四训》，你就是这个比较容易摄受，为什么？《了凡四训》是家庭四训，容易懂，它的文辞比较容易懂。容易摄受，一般的佛门的经典哈，很深奥，你读了千遍还不能够体会它的意思，体会的比较轻。你了凡四训你读到300遍，保证你会不一样，真的不一样。虽然了凡四训是家庭四训，各位，视同佛说，
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自尽其意，是诸佛教，这是诸佛的法印。所以了凡四训呢，视同佛说，就等于是佛经。
但是世间来讲不是，哦，是改造命运的宝典，哦，是善书，家庭教育的好很好的参考书。现在的心理学啊，习惯心理学啊，台大的柯永和教授，他把《了凡四训》认为是习惯心理学的很好的模范。坏习惯全部改掉了，变成好习惯嘛，就是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了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的话，这本是一种非常好的心理学的这个丛书。很有权威性，还是经典之作。所以我希望我们现在有声书哈，今天都带来了，一人一套，国语版的，我们还有台语版的、粤语版的、客家版的、儿童版的，还有英文版的。英文版的制作是相当的啊，相当做得不错哦，外国做的非常的好听啊，当然要有大学程度才有办法，这是。